Hello， 大家好，我是伊夏。这期节目是小酒馆的第40期节目，也是今年的最后一期节目了。我这期节目应该是受播客不丧四年前他们做了一期节目，叫《令人窒息的爱：华语流行金曲歌词红黑榜》启发。然后其实心里面也酝酿蛮久的了。然后我想说，因为有台已经做过这样的一个盘点，而且可能就做得非常精彩，那我要怎么样去切入呢？于是我决定抓典型，然后呢为我们青少年时期的挚爱周杰伦做一期有毒歌词大赏。因为我这期节目是批判他的歌词，所以我也不称他为先生，也不称他为老师，也不称他为任何给他任何 title 了，我就称他为周杰伦。 OK，很多年前，当然大家都是周杰伦的歌迷，他的歌词我跟大家一样，不能说倒背如流，但是也可以说就是信手拈来。这么多年去 KTV 几乎也是必点的，绕不开的一个。必然也是看过他演唱会的，在周杰伦所喜爱的那种，我都不愿称它为粉红色，我觉得那是一个艳粉色，因为那个应援棒点起来之后，因为是电子的，所以那种是一种艳粉色的那种应援棒的海洋里，奋力的和大家一起唱过大合唱啊各种。 OK， 那今天来聊周杰伦歌词的有毒。我肯定不是一种饭圈文化的所谓脱粉回踩，什么我现在高贵了，看不起哥哥了，哎呀，我现在其实几乎谈不上任何喜爱的娱乐圈明星，特别是歌手这一块。特别是今年经历过安普的那样一件事之后呢，我觉得我对很多明星歌手或者所谓文化偶像的这种心情也趋于平淡了。说的严重点，我对人类这种生物本身兴趣也不是很大。大家都是出来混饭吃的，当然。但当然他作为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一个很大很大的这个音乐上的这个怎么说，就是在音乐回忆里占据很重要的位置的这样一个人，周杰伦，我还是想敲打一下他的作品啊。因为他作为一个影响力如此广泛的华语歌手，我觉得他歌词里实在是有很多今天我们看来稍微细读一下就完全崩塌的东西，而这件事我觉得非常值得警惕。我指责说周杰伦的歌词有毒，可能很多人觉得我靠，很多歌词也不是他写的，为什么这个锅要给他，他凭什么要背，要端着这个锅。但很显然，作为演唱者，这些音乐作品天然的被我们大众认知的时候，就是以周杰伦作品的状态被认知的，对吧？而且音乐作品一定是得到他本人肯定才会发行，然后他后面进行表演，这样就没有人拿枪指着周杰伦去唱歌，唱他不喜欢不认可的歌词的歌，对吧？你很难说这些有毒歌词里的价值观是周杰伦本人不认同的。他不会无聊到说我不认同这首歌我又去唱，然后我只是想赚钱，他不至于吧。对，其实做这期节目还有一个缘起，是我今年有一个有趣的发现。因为我今年跟朋友们去 KTV 的时候，我观察了一下，特别是下半年这几次吧，我们大家像商量好的一样，所有人都越来越少点周杰伦的歌了。我们明明没有讨论过，就是有一些那种平时没有大家往这方面交流过，但是就产生这样默契，就大家都不点周杰伦了。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因为我的朋友的这种圈层肯定大多数是同温层，而且很多人就是文字工作者。我在想啊，是不是大家潜意识已经都感觉到了他的歌词有问题，而且这个问题还分成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周杰伦的歌词他的深度已经不足了，其二就是说他的歌词里面其实有很多有毒的观念和态度我们已经不认可了。深度不足其实不是今天我想聊的重点，但也可以讲几句吧。我是觉得我们现在我和我的朋友们比较喜欢在 KTV 点的歌，当然就大概是陈奕迅啊、伍佰啊、陈粒啊、王菲啊、林宥嘉、徐佳莹、王菀之什么什么这些歌手，甚至大张伟的《静止》那首歌我也觉得非常有深度，就是他很年轻的时候十几岁吧好像写的那个，就是 里面有说就是他怀疑人们对这个现实什么有所掩饰，我觉得哇，十几岁的小孩能敏感地意识到人们的生活的这种有一点假面的这种状况，真的特别厉害。那和这些歌词相比，周杰伦的歌词确实更轻飘更幼稚，而且我会回想起唐诺以前形容过台湾流行文化中有一种风格，就是而且他们自觉不自觉的就很推崇，就是一种小确幸，就是有一种小糖水这种感觉。而我们现在的年纪就可能大概就是30左右这样子，以及我们现在面对的社会生活已经渐渐不吃这一套了。嗯，就算是唱情歌，我们也更偏向唱一些具体的情感状况，一些成熟的，一些百转千回之后有具体感慨的内容。但周杰伦的作品整体就很像那种氢气球，就像他袁游会那个歌词讲的，就是气球在我手上，我牵着你瞎晃的那种很轻飘的东西。我当然清楚他的作品里有一些爱妈妈呀，什么反家暴呀，反战啊，所谓有一些不是亲亲爱爱的内容，但毫无疑问他的主要作品基本上还是集中在一些青年人的这种情感表达，这种异性恋的这种互相之间的这种情爱这种东西。那我今天想举例的几个作品或几类作品呢，都是周杰伦比较主流的这样一些作品。我觉得这个反思他这些作品是比较有用的，因为这些东西的它的传唱度啊，它的之前所包装给到大家的那种美誉啊，就是获得那种美誉那种称赞啊，现在细看来这些作品是配不上的。那我想说的就是有的他有的曲目可能曾经长期被大家当做一个积极健康阳光的存在，那么我第一首要讲的歌就是阳光宅男。很多年前大家唱这首歌觉得这个在讲什么呀，大概是觉得一个外向的男孩子在海滩上冲浪，然后想追女孩子，就是很拽拽的那种，自己挺臭屁的，觉得自己挺厉害这样子。 OK， 我现在细看了这个歌词，我发现周杰伦是把自己当做一个比较完美的男性模板，以自己的特长为性魅力来教育别的男性如何追求女生。就是我发现这首歌很奇妙的是，它同时贬低了部分男性以及女性。我们看一下这个歌词它怎么写的。歌词的一开始就塑造了一个土俗的不会穿搭的，所谓有一些感觉好像社会化不足的一个男生形象。他说，钥匙挂腰带，皮夹插后面口袋，黑框的眼镜有几千度，来海边穿西装裤，他不在乎，我却想哭，有点无助，他的样子像刚出土的文物。这些呢你可能觉得这个嘲笑好像没什么问题，这个男生好像是蛮土的，他描绘的这种男生。不过我看到他说什么黑框的眼镜有几千度，这个我立刻想到了一个形象，是《生活大爆炸》里面的那个 Leonard， 然后那个其实就是一个科学家，一个某一种知识分子，然后有一点书呆子气的这种人。然后我立刻就会觉得啊，所以戴一个黑框眼镜几千度有什么可嘲笑的呢？那是他客观上必须维持他这样一个看清世界的一个东西啊，就是你为什么要嘲笑这种土呢？ OK， 如果你觉得上面还好吧，就是讲别人不够时髦，要求别人收拾一下自己形象，那我们往下看。他又写这个男性是，他烤肉竟然会自带水壶，写信时用浆糊，走起路一不注意就撞树。这几个点我就觉得真的有点无厘头了，吃烤肉带水壶怎么样呢？现在来说就是环保人士啊。如果写信的话用浆糊，不用的话用什么呢？双面胶，就是类似的这些东西吧。那写信的话呢，就说明这个人本来就有点老派嘛，他用什么又关你什么事呢？然后走路撞树，我觉得这个点其实还挺可爱的，因为我自己个人就是大概到十几岁都会走路还撞树的那种人，就是迷迷糊糊嘛，有一点，有什么关系呢？但是呢，他就是很显然他是不太屑于这一类的男性，然后就规训他们。然后呢，你可以看一下他规训完这些男性之后，他表达了我们要追求什么样的女性啊？然后歌词里就写了，对女生用心疼，约会要等，讲笑话不能闷，别太冷，像我一样就刚好。 对爱的人接吻要深，拥抱要真，来电显示给个甜蜜的昵称。这些点呢基本上他就是预设了女生会迟到啊，你就要等啊，然后呢他会需要男性提供这种幽默的情绪氛围啊，你要准备好一套这种说辞啊或者笑话，然后呢你就可以上垒了，一垒二垒过关打怪，拥抱接吻，你最后搞到手之后呢要记得给他备注一个甜蜜的昵称哦。哇，我觉得这一套下来就是真的是非常的制式化，就是你把爱情这个事情已经简化为了一种恋爱游戏，不去过问这里面实际互动的两个人的真实感受，而且他会明确的在歌词里把这个阶段称为入门。接下来就是这个歌比较他自己的 ego 展示环节，个人魅力大表演。他写，接下来呢你还要会弹琴，会写歌，会双节棍，头脑清楚，不能迷糊，我要将你彻底改造，基因重组大变身。我这边说明一下啊，这首歌其实是方文山写的词，不是周杰伦写的词。一向标榜自己就写中国风的这种写所谓有文学意象内容的方文山，诶，他居然写了这首阳光宅男，你会不会觉得很妙？但是你也很清楚，这首歌完全就是按照他的好朋友死党周杰伦的特质定制化写作的，他所描绘的这个阳光宅男就是周杰伦本人，毫无疑问周杰伦的特长就是这场恋爱游戏里的必杀技，甚至还是高阶必杀技，仿佛他在女性面前只要表演了弹琴唱歌双节棍这一套之后，他就是宇宙无敌第一大帅哥了。我觉得这首歌的副歌它反复出现那几句也蛮好笑的，叫我决定插手你的人生，当你的时尚顾问，别说你不能，就是他在继续按头其他的男性，特别是他觉得很 nerd 的那种男性向他学习，向我周杰伦学习，我要插手别人的人生，你也不得拒绝啊！我觉得就很奇妙，就他同时在用现在就是简而化之的说法，就同时 PUA 男性和女性嘛，就是我是爱情判官，我是恋爱教练，我是你的指南针这样子啊。至于这歌词后面什么让美女缺氧靠在你肩膀这种很烂俗的，都不值得分析了。那么这就是一首很典型的精装追女仔的歌嘛，但它就是一本完完全全错误的谈恋爱手册，他不关心这里面的两个人具体的感受，也不关心爱情发展的实际的一些基础，他试图用一种表面上的装备式的技巧性的东西，像马戏团杂耍一样吸引那个想追求对象的注意。我最近读了一本书，是那个田岛洋子的《以爱为名的支配》，里面讲到的一种日本文化，我觉得就是可以广而推之，就是亚洲就是有这样的文化。他说的是日本的色情片文化和指南文化，他说这样两种文化其实本质都是敷衍的，最后就是自我发现的缺失和自我形成的败北。大家去想一下，就是你有一个模板可以用，你有一些招式可以套，是不是你就不需要再对自我进行探索了，你就照着每个人照着一样的框一样的线去做就行了，那这样的你也会非常非常孱弱，根本形成不了你真正的自我。而阳光宅男这首歌妄图给单身男女带去的这种约会指南，就是这样的缺失和败北。好，这是我对他第一首歌的分析。那么我第二首想指出他有毒的是所谓的那首温暖励志的歌曲《稻香》。可能阳光宅男大家听到还是比较觉得合理吧，就他的大量的歌词真的是很有问题，但是我不知道就有没有朋友觉得稻香，哎，不可能有什么问题吧，这首歌那么积极阳光正能量。我说一下稻香的背景，稻香发行于2008年，当时的周杰伦已经出道八年了，从2006年起他连续三年获得世界音乐大奖中国区最畅销艺人奖，2007年他自导自演的电影《不能说的秘密》上映，非常火爆，同年他成立了杰威尔音乐有限公司。2008年的周杰伦是他整个生涯中可以说是最如日中天最风光无限的时候。我说一句，他在那个时候已经成为了一个完全的上位者和既得利益者不为过吧。 OK， 回头来看这一年发行的稻香， 我现在对这首歌的判定就是，这是一首顶级的何不食肉糜的歌曲。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开始这个歌词的三句是这样的：对这个世界，如果你有太多的抱怨，跌倒了就不敢继续往前走，为什么人要这么的脆弱堕落。好，看一下，哎，跌倒的人，抱怨的人，就是脆弱的人和堕落的人吗？哎，我觉得你会不会对大家要求太高了？因为跌倒而抱怨，我觉得是一种人之常情。跌倒了抱怨，就要被指责为脆弱甚至堕落。堕落这个词是非常严重的指控哦，就是怎么可以这样就是写出来呢？就是前面三句就是对普罗大众的一个跌倒后抱怨的一个指责，我们不能抱怨吗？ OK， 接下来四句看看他怎么去解决我们的，那我们不抱怨得怎么样呢？好，我们看一下指导老师啊，周杰伦他怎么说的。请你打开电视看看，多少人为生命在努力勇敢地走下去，我们是不是该知足珍惜一切，就算没有拥有。啊 OK， 这四句就是直接看笑了。首先别人的努力，哦，我打开电视机看一下别人的努力，别人的勇敢就能让我自己努力勇敢了，这不是一个典型的毒鸡汤吗？每个人的人生是自己去掌舵的，你这样硬灌我毒鸡汤，我喝下去会好吗？接下来说，我们是不是该知足珍惜一切，就算没有拥有，逻辑通吗？2008年功成名就的周杰伦，你怎么来要求普通人知足？我为什么该珍惜一切，何况我都没有拥有，合理吗？我家徒四壁，我往哪儿珍惜？你坐拥万贯家财，你当然知足，就很好笑。然后接下来四句也非常炸裂，不要这么容易就想放弃，就像我说的，追不到的梦想换个梦不就得了，为自己的人生鲜艳上色，先把爱涂上喜欢的颜色。咱就是说这个是一个立邦油漆的广告吗？怎么这么好笑呢？我就是说你很会劝别人放弃，如果我追不到的梦想你叫我换个梦就行，然后完了我又在那儿鲜艳涂色，我咋涂呢？就是全部都是无水之源，无本之木，一些虚假的空，非常空心的劝慰。你很会劝人，你叫我别放弃，你叫我换个梦想。我就觉得陈粒的易燃易爆炸是不是发行太晚了？不然我们就用陈粒开头的四句就能回应周杰伦刚刚的四句。你倒是盼我疯魔，还盼我孑孓不独活，想我冷艳，还想我轻佻又下贱，要我阳光，还要我风情不摇晃，劝我哭笑无主，还戏我心如枯木。然后稻香这首歌最好玩的是，它最后的落脚点也是一种家庭联欢晚会式的一种亚洲式的包饺子过大年的这种落脚。它最后的歌词落点是，还记得你说家是唯一的城堡，随着稻香河流继续奔跑，微微笑，小时候的梦我知道，不要哭，让萤火虫带着你逃跑，乡间的歌谣永远的依靠，回家吧，回到最初的美好。好好，我们的周杰伦大善人来劝人回家了，对吧？这个劝人回家的方式和之前的劝人追梦还挺有对照的。他的对照呢，就是非常的滑稽的对照。因为你以为我们普通人的人生是做选择题吗？在他那样的生活宽裕的人面前，当然人生是有非常多进路和退路的。你不能做歌手，你做导演；不能做导演，你做老板，什么都可以。但是他有没有想过，对很多人来说，家是不是唯一的城堡，甚至是他们出发的地方？对更恶劣情况的人来说，家是唯一的魔窟。我们拼命往外走，拼命追梦，就是想逃离那个家，离开那个家，创造自己的家，创造自己的世界。你倒是会劝人回家，讲的这个话就跟大过年的来都来了，孩子还小一样。就是完全其实是一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假装关心，但是其实可以全身而退的一种非常伪善的劝慰。然后好，稻香就是到这儿了啊，一点都不香，我觉得完全是就是上位者的一种自以为是。最后一部分我想提出他的有毒歌词，其实是想整体性扫射一下周杰伦所有的中国风。 不好意思，就是最后这一趴就可能比较凶残，而且特别是我还同时会扫射刚才说的阳光宅男的词作者方文山。中国风其实是当时我们青少年的自己声称自己喜欢周杰伦，然后用这一部分的歌词去跟家长老师辩论说啊，周杰伦歌词其实很有营养，很有历史感，很有文学性，我们听他不会耽误学习啊，这是一个很当时用来跟老师家长争辩，可能夺取我们的磁带 CD 的一个辩论武器。但今天我发现你仔细阅读他的歌词，你会震惊于全部都很悬浮空洞，并且对情爱没有具体感知，甚至达到了一种不知所云的地步。举的这个例几个例子也都会是非常有名的歌，首先一个首当其冲发如雪。好，我们来看歌词。缘自觉几番轮回，你锁眉哭红颜换不回，纵然青石已经成灰，我爱不灭。有多少女性真的会为了自己红颜不在而哇哇大哭呀？就算是顶级美女，或者说非常非常看重容颜的女性，我理解她皮相上的衰败当然会造成很多美人迟暮的唏嘘。不过美人迟暮，你想一下这个观看角度是谁？好像还是旁观者吧，对吧？我最近读那个131里面高圆圆的那些访谈，就是它里面有很多女明星访谈，我觉得高圆圆的访谈给我印象有一些部分还挺深的。高圆圆已经就是在美貌这方面是客观的了吧，没有什么怀疑吧。她其实都不会觉得面容美丽是一个自己特别骄傲的特质。我能理解，就是说其实很多顶级美人，包括男性包括女性，可能都不觉得这个是自己最值得骄傲的，毕竟这是一个客观的，这是一个上天带来的一个东西，就是所有人在稍微有一点人生经历之后都会觉得自己的业务能力是自己更骄傲的东西。对，然后高圆圆当然她有她自己的困境，是因为她的人物的这个形象大于她的角色，她一直没有特别出街，或者说特别让人觉得有冲击性的这种谈论起来还是津津乐道的这种角色，那她这样反而会因为外貌而苦恼而困惑。而且我相信啊，稍微有一些思想的女性都不会为了自己的红颜换不回而锁眉哭泣。他这种视角完全就是为红颜换不回而锁眉哭泣的这个大概率就是在情爱关系里观看女性的那位男性，他是他们感受到了对方已经不再年轻貌美，在他眼里不好看了。我觉得你无论如何这个主体不太可能是女性，你要把这个东西安在女性身上，认为他你就是女性为红颜而锁眉而哭泣，我觉得这个有点欲加之罪啊。而且呢，这歌词里面还表现了这个男性角色的深情，他说什么青史成灰我爱不灭，这种誓言其实非常幼稚，你稍微有一些情感经历人都不会再相信了，什么历史都结束了我还爱你，大家洗洗睡吧好吗。然后他其实大量的这种中国风的歌曲里面都存在这种撕心裂肺，就是表面看起来撕心裂肺山无棱与君绝这种山无棱才敢与君绝的这种歌词很多，比如说我用无悔刻永世爱你的碑，就有没有眼很大。就是我会觉得他的很多中国风的歌词主要其实就是在表达我凝视对方，凝视这个女性的时候，我特别在意对方的青春娇嫩，我的这种时间维度和女性的容颜衰老是强绑定的。然后他特别多的笔墨是在描绘女性的皮相美，而不是在描绘女性的其他特质。这些东西都突出体现在青花瓷和兰亭序的歌词里面。青花瓷是这样几句，釉色渲染是女图，韵味被私藏，而你嫣然的一笑如含苞待放，你的美一缕飘散去到我去不了的地方。我是觉得现在看来这种韵味啊，嫣然啊，含苞待放这种形容女性的词都太土了，就好像 这个回旋镖又打中了他自己。他在《阳光宅男》中嫌弃过的那种很土俗的男生形象，其实他自己是另一种维度上的土。写这种土味歌词追女生，真的追得到吗？我打一个问号。《青花瓷》里面还有一句，我现在品一品也觉得很好笑，就是他说了，在平底书汉隶仿前朝的飘逸，就当我未遇见你伏笔。青花瓷的故事大概理解就是一个做青花瓷的师傅在等他心爱的女子，是吧？好像有这种什么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这师傅呢就一边等这个女孩，一边做工艺品，然后等她嘛，就是也不耽误干活，也不耽误爱情。但是我就觉得这个歌词细想一下，师傅你做这个瓷瓶要在平底书汉隶仿前朝的飘逸，这是一个造假师傅吗？这是在制假造假吗？我们就好好的做自己手上的工艺品不行吗？为什么你要仿什么前朝的什么？然后我就觉得给我自己看笑了。然后兰亭序看起来又更封建一点，因为他又写了什么千年碑易拓，却难拓你的美，就是又是一个很空洞的。我们说那个拓碑是干嘛，就是把那个字拓下来练字嘛，这是一个模仿型的一个东西，就是像给女孩照一张相，然后把那相拿着看嘛，就是一个很皮相很外在的东西。我就觉得写来写去写来写去就是这样，你对女性的赞扬没有一点点其他的部分可以讲吗？而且我看了那个这个兰亭序全篇的歌词，我感觉他倾慕的这个女子形象非常混乱。他开头见到这个女子的时候说，月下门推，心细如泥脚步碎，然后又说，牧笛横吹，黄酒小菜又几碟，夕阳余晖，如你的羞怯似醉。好，这样的话呢，看起来这个女孩是迈着小碎步，然后走走走走走，然后走到这个男士在的这个场景里，然后跟他一起黄酒小菜吃了起来，然后在夕阳余晖里两个人把酒言欢。好像这个女子是一个可以出来待人接物，可以待客，然后陪酒吃菜的一个女子，但是呢好像又不是很风尘，因为呢她又会羞怯，然后脸上可能又泛红晕，好像喝醉了那般。说个有点难听的，她有一点点像刚刚开始接客的那种厨妓。但是后面又说，而深闺徒留胭脂味，心事密缝绣花鞋，真真怨对。哎，那这个女孩是不是又应该是一个深闺里面的，至少是小家碧玉的，平时就在家做做女工这样一个姑娘，她好像不能抛头露面是吧？所以我就觉得她在这首歌形象里唱的这个女孩是什么角色，什么身份啊？我很困惑。我感觉她只是这个男性创作者在杂糅自己期待的一个女性伴侣，需要的时候他可以出来待人接物，可以陪酒，可以跟我什么夕阳下一起喝醉，不需要的时候啊，当然也是另一种需要。需要的时候呢，他又是一个深闺里的小姐，又在家就是做做女工，然后不太容易被我见到，又是一个藏在深闺人未知这样的一个存在。我是觉得，哎呀，咱就说陈丽还是出生的太晚了，不然陈丽的又有四句可以怼回去，还是易燃易爆炸。真的是听完这些歌词，我们真的是有一点易燃易爆炸。他那四句歌词又可以怼了，愿我如烟，还愿我曼丽有懒倦，看我痴狂，还看我风趣有端庄，要我美艳，还要我杀人不眨眼，祝我从此幸福，还祝我枯萎不度。就是他的那种周杰伦的歌词里面那种历史里的女性，就是他的一个观看的一个物品，跟这种青花瓷，跟这种兰亭临帖，跟这种就是发如雪也是某种物品啦，就是全都是特别物品的一个存在。他希望这些女的美是永久停住在那个青春，永久停住在那个隽永的状态里，但是他又唏嘘感慨，就是自己留不住对方的这种美丽，就还蛮恐怖的。我感觉他就是一直期待对方是一个凝固住的美这样子的东西，而且是一个皮相上表面上的美。所以我是觉得而且我不只是要说中国风的这个问题，其实周杰伦试图把这种小情小爱放在历史宏观里凸显去书写的这个想法他很早就有了。最早是什么呢？爱在西元前。我觉得爱在西元前就已经是这样的构想了，就是无论在东西方历史里，他都很喜欢在这种动辄三四千年的维度里讲一段恋情。但是这故事里面的男女主人公的背景和感情基础都很模糊，就是一种抽真空的状态。 你往好了说可以说，嗯，你所有人都可以带入直接唱嘛，你唱这歌的时候就觉得，哎，我跟那个我的任何一个伴侣或者任何一个喜欢的人都是这种爱得要死要活上下五千年的这种爱。但事实上其实我们当年喜欢周杰伦的一批年轻人是在自己还没有什么情感经历的状况下从他的歌词里学习爱情是怎样的。但是他这样大量粗糙的就是那种装饰性很强又很虚与委蛇，现在就是可以用各种词来说他了。嗯，这种假大其实蛮假大空的情感表达其实是戕害了我们一代人感受真实情感的这种体认吧。我并不会觉得流行文化对我们的影响不大，你别说你觉醒的很早，或者说我很早就意识到他歌不行，或者我唱的很少，我接触对我人生影响没什么。我看那个 B 站的 UP 主小维的公寓，他就讲过，流行文化就是会在我们身上形成群体的无意识。但我们这么多年，十几年甚至二十年就在唱这些歌，用这些歌词表达我们的情感，写情书啊，或者不管写任何东西啊，就是会想到这些东西啊，然后他甚至就是大家会说什么 DNA 动了，你开始唱一句我后面全都能自动接上的时候，他肯定进入了我们的个体生命史。这些歌词的优劣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们的价值观，就别说他们没影响，是有影响的。那么用这种历史或宏大叙述的维度写爱情，有没有好的作品可以听呢？对，我接下来要讲一些正向的东西了，我不能全骂他。但是我不是说他的作品里有好的，我是说有一首歌吴雨霏的《吴哥窟》，这首歌我觉得是用历史或者说某种宏大的角度去写爱情，但是写得很好的。《吴哥窟》这首歌的灵感来源是《花样年华》最后的那个情节，就是梁朝伟那个角色来到柬埔寨的吴哥窟，把他和张曼玉饰演那个角色他们俩之间那种情感纠葛，那种情感秘密，他吐露给了那个数百年前的岩洞，然后封存起来。这种歌曲，然后这首歌就是致敬那个花样年华的嘛，所以这种有具体典故，然后你后面勾连起具体情感讲出来的故事，出来的歌词才真的很动人。而我感觉之前周杰伦我所批判的那种他的所谓那种历史上的那种爱情故事，什么美索不达米亚，什么几千年几万年，什么就是黑刻在黑色的玄武岩这种东西，他基本上就是那种两个人爬上万里长城，刻下你爱我我爱你，蜜雪冰城甜蜜蜜，我们俩到此一游的这种程度，真的非常非常浅。我是觉得几乎到了没有什么可以就是跟隽永两个字完全无关的地步。今天批判了这么一大通，我觉得就是可以最后收尾的时候说一下，周杰伦还有歌能唱吗？他有什么歌是好的还能点的吗？大家被我吓死，就觉得如果要积极反思积极那个的话就别唱周杰伦，也不至于。我现在看来啊，他所有那些最青涩懵懂的用字最简单最率直的歌，我觉得还是值得一唱的。他所有那种把自己放在情感中比较低的位置，最大程度尊重对方的那些歌还是值得唱的。你比如说简单爱啊，不能说的秘密啊，退后啊，这些就还可以了，还不错了。我也不确定自己以后去 KTV 还会不会唱那个歌，我觉得如果有朋友点的话你肯定会忍不住一起哼唱，就如我前面所说，这个他半永久的刻入自己 DNA 了。但是我自己再去点歌的时候，我可能会越来越主动的去选择歌词表达上更符合当下进步的一些歌，一些能唱出我觉得有自己打动到自己心灵然后有言之有物的这种歌和歌词吧。做这期节目，祝大家提前祝大家新年快乐，祝你在年末的各种聚会和年初的各种聚会里听到更好的歌，选择更好的歌，唱更好的歌，不拘泥于周杰伦，不拘泥于你的年少时光里的那些弊点，人都要进步嘛，都要往前走嘛，放下旧人迎接新人。好，那就是今年最后一期节目啦，好，大家拜拜。